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将这段时间全然的交托，我们恳求天父你的话语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让我们也晓得如何来遵行你的真理。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每个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当你一直被人讲的时候，或者是听到一些流言蜚语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受不了。你们老师告诉我是不是？哎，没有人回应，是不是？就有一位我认识的一位的姐妹，她两年前嫁给了一位的传道人，然后最近我的师母就与她联系上，才获知她陷入忧郁的状态当中。然后她告诉我的师母，他说他叫我太太叫师母，他说不要叫我师母。他很怕听到这两个的字。为什么很怕听到这两个的字呢？因为他说就是这两个师母这两个字。然后呢，因此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他有另一个的期待跟要求，也有不同的意见。教会中的会友时不时就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师母，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要那样做等等，所以他感到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呢，他受不了，而且他还是做不到。结果呢，他的先生就是这位他嫁给的传道人告诉他，其实你不要在意别人对你的这个看法，或者不要在意他们在讲些什么，你做好你的本分就是了。可是这位做师母的还是觉得很难做。因此呢，你知道吗，其实作为师母还有作为牧师传道的孩子，压力是非常的大。所以你们不要给牧师的孩子或者师母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难怪今天很多的姐妹不敢嫁给传道人，也没有勇气去接受这个师母的这个头衔，因为接受过来的时候就头很大。有谁能够接受别人的这个议论呢？我相信我们都不容易，容易不容易？别人议论你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是很难受。别人讲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感到很不舒服。然后呢，人家骂我们几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不要侍奉了。有没有？老师说有没有？好像有啊，你们都笑了啊。而且有时候我们也咽不下这一口气，然后呢，看到对方那张脸，哎呀，极讨厌啊，很讨厌他。然后呢，就想，哇，如果能够狠狠把他抓来打一顿、揍一顿，哇，心里多舒服，是不是？好像你们笑就是了啊。然而我们看到耶稣却不是这样。当众人都在议论耶稣的时候，有着不同的意见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有的人说他是好人，有的人说他是迷惑众人的，有的人甚至想要捉拿耶稣。如果你从第七章的背景来看，很多人在议论耶稣的时候，有的人在当中就说他是迷惑人的，甚至想要捉拿的时候，但是耶稣竟然却没有受到这些的议论而影响，他仍旧亲近上帝，他仍旧来服侍上帝。我们从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我的 PowerPoint 好像那个字显不出哈，好，刚才应该 copy 过来那边哈。请一个弟兄帮我弄一下哈，按照刚才那个回去的那一页哈。好，第八章你们看圣经好不好？第八章一开始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第八章一开始说什么？我们来读第八章。
Thank you.
好，念到这里。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当中，我们看到以斯各人都回家去了，然后呢，耶稣却往哪里去？往橄榄山去。清晨又回到殿里面，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请问往橄榄山去做什么？祷告。很聪明，祷告。虽然这里没有讲耶稣在做些什么，对不对？但是一般相信去祷告，去祷告。不但祷告，他在第二天的清晨又回到殿里面继续做什么？教训、教导的工作。他似乎不会把人对他的看法或者议论当成一回事。你议论是你的事，你不爽我是你的事，我照样过我的生活，然后我照样做我的事，是不是很潇洒？很潇洒，对不对？然后呢，患者是我们，请问你可以潇洒走一回吗？当当议论，当当流言蜚语，我看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如果一个人遭受到众多人批评的时候，然后你会不会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更何况耶稣面对的不仅仅是流言蜚语，或者是别人对他的议论，甚至他还面对什么困难？被捉拿，被捉拿的危险的这个情况。下来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了要逮着机会来捉拿耶稣，他们就带了一个什么人？带来什么人？行淫的妇人。做什么？做什么？其实要控告耶稣基督。我们看看他如何来处置这件事情。其实这个 PowerPoint 又走掉了。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在当中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三，好，从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个点就是人性罪恶的丑陋。为了要得着这个控告耶稣基督的这个把柄，定耶稣的罪，文士和法利赛人还真的是用心良苦，你知道吗？然后呢，没想到他们去抓什么？抓奸。然后呢，我想他们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对不对？你以为抓奸很容易啊？花时间的、人力的、金钱的，然后呢，好像在当中可能会派什么人去侦查一下、搜寻一下哪里有人犯这个奸淫，然后呢把他抓来，对不对？好不容易他们才做成这一宗的生意。然后呢，就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要抓奸不容易，因为你以为犯奸淫的人这么愚蠢吗？会被你这样子抓到吗？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犯罪当然他们也会怎样？很小心，对不对？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被抓，对不对？至少当时是如此。现今我不敢说了，现今好像很多人很开放，然后呢，在地铁站也跟公然的这个发生一些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在公共场合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至少当时一定是很隐秘的，他们要放奸淫不是在公共场合当中这么容易被你抓到的，他没有那么笨的。所以呢，我们看到问题犯罪的是不是只有这个妇人？还有奸夫，对不对？然后还有那个男人。但是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了经文却没有提到那个男人，对不对？犯奸淫一定是有至少什么两个人，然后呢，不像现在，其实现在呢不只是两个人，犯奸淫有 3P 有 4P 的，我不要讲太清楚，你应该知道，那为什么单单把女的抓来？ 是不是因为女的比较容易抓，然后呢男的给他跑掉了，然后呢我想若你要抓奸在床，可能不是一个人去抓，你一定会带一帮的人去抓。有的人负责什么拍照，有的人负责什么打，对不对？不可能一个人去抓奸，对不对？所以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更何况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不是省油的灯。你说他们会不会只是派一个人去抓？会不会？不会，不可能的。会不会他们只是需要女的而不需要男的？也不可能，一定是不会放过，对不对？抓奸一定是把两人都怎样给抓起来，是不是？然而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这个男人哈，就从人间蒸发，就好像失联的马航 NH370 一样失踪了。虽然我们不晓得那个男的去了哪里，有可能是他们故意放走的，只是把女的抓来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能够定案就可以了。因为经文说他们目的无非是要什么？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柄。所以他们捉拿的妇人不是为了要捉拿妇人，他们控告妇人不是为了要控告妇人，而是要设计一个的圈套来陷害耶稣基督，然后把耶稣给除掉。可见人性多么的丑陋，人性的罪恶非常的丑陋。当然或许你认为这行淫的妇人的行为真的是要不得，不可以赦免，因为按照当时的律法来说，要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活活的打死。正如文士跟法利赛人说要将这妇人怎样用石头打死一样，然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这种的背后为善的行为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显出人性罪恶的丑陋。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正义之分子，或是要维护正义，或是要维护上帝的律法，他们的动机是邪恶的，他们的动机是要陷害耶稣基督。所以马丁路德骂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什么？恶徒，恶徒。按照摩西的律法，如果犯奸淫者，男女都要怎样？通通都要判死刑。我们来看利未记、申命记，你们来读一读，一二三。所以圣经说奸夫淫妇都必要致死，对不对？如果你违负正义，违负律法，应该也要把男的抓来，然后呢把他定罪。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当中其实他们心存不良，他们待人不义，他们的目的目标就是要抓拿耶稣基督。当他们无从下手，然后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十足很好的把握来抓拿耶稣，来定耶稣的罪。如今呢机会来了，然后呢他们要试探耶稣，他们试探耶稣，看耶稣怎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所以他们等着什么？看好戏，然后对看对手如何陷入他们所布的局。所以在当中，因为如果耶稣说放了这个妇人，然后呢不要定这个妇人的罪，然后他很显然就违背了什么？摩西的律法。如果他说用石头将这个妇人打死的话，他又触犯什么？当时罗马当权者触犯了他们当权者的权利，因为呢在当时只有罗马帝国有这个掌握生死这个权利，你不可以做任何生死的判决，只有罗马帝国政府才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呢，因此两方怎样都是为难的，因此无论耶稣做出怎样的一个选择，这些恶徒都会找到什么控告耶稣的把柄。所以你们说可恶不可恶，奸诈不奸诈，这一群人很奸诈，是不是坏到很透顶啊？是，他们引用律法不是因为遵守律法，也不是因为他们遵行律法，而是利用律法来控告他人。他们虚有其表，然后呢，表面上他们好像很敬畏上帝，实际上心却远离上帝。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着道理教训，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虽然行淫的妇人是在当场被抓到，对不对？证据是不是确凿？确凿吗？确凿。然而还有，其实还有一种隐形的犯罪，虽不为人知，没有直接的透露，当你内心在想些什么，你打什么样的算盘，其实我们的上帝是一清二楚的。不要以为只是看得见的犯罪行为才算是罪，其实呢，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不被人家看见的恶也是罪。所以弟兄姐妹，在神眼中当中，不管今天是谁，我们都是犯了罪。难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也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不管今天是谁，其实没有谁比谁好，我们一样都是罪人，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在神面前，我们无法隐藏我们的人性罪恶的这个丑陋，神有一天会把我们的丑陋怎样揭露出来。重点是你是否愿意悔改，你是否愿意悔改承认你所犯的罪。不要忘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问你愿意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吗？愿意认罪悔改吗？第二点，人没有能力脱离罪恶。当然等着看好戏的这一群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不以放松抓拿耶稣基督的这个把柄。我想在场的百姓也想知道耶稣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对不对？如果你是当中的一份子，你会不会也想看看耶稣怎么样处理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呢，就在等待的当儿，耶稣却弯着腰，弯下腰，然后又用指头在地上怎样画字。到底画什么字？请问你们可以告诉我画什么字？你们知道吗？哇，如果你们知道，我佩服你们哦。圣经有没有讲？没有讲。所以没有讲的时候啊，你不要乱乱讲。所以有些人乱乱讲，耶稣画什么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好，所以呢，没有讲不要乱乱讲，不要假厉害啊。更何况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第七节。你们看第七节，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到底说了怎样的一句话呢？我们一起来读第七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就在他们穷追不舍，然后马不停蹄想要知道耶稣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想到耶稣终于开口说话了。而他所说的这句话当然不是他们想要听的，也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那么他们到底想听什么呢？其实他们想听的很简单，就是耶稣到底你赞成或者是不赞成律法所做的决定。没想到耶稣给的答案却是超乎什么意料之外，就是说你们中间啊，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打他。啊，多么有智慧的一句话，谁是没有罪的？这一句话发出的时候，哇，令在场的怎样？众人呢都感到震惊，各个良心怎样？都受到怎样责备？因为在场的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有犯罪。所以若是耶稣说谁是没有犯奸淫的罪，或许有人说我没有，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姐妹，当耶稣说谁没有罪，就令在场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推诿，因为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敢说他没有犯过罪。你说是不是？你有没有犯过罪？有吗？谁没有犯过罪举手一下，我要跟你学。有没有？你们都有犯过罪。各位弟兄姐妹，有多跟少，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犯过罪。所以耶稣讲出这一句话，个个都不好意思，然后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不管大小，我们看到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脱离罪恶。我们也看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让自己不陷入罪恶当中。不管大大小小，我们还受到罪的辖制，我们还是无法脱离罪的捆绑。虽然这世上有法律有律法，但律法却不能救人脱离罪恶。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每一回你认同样的罪，你跟上帝说，哎呀，我做错了，上帝对不起，很抱歉，我承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每一回你都告诉上帝以后不要再犯了，然而你还是犯了，对不对？一次又一次，是不是？每一次犯的时候，你都会为自己的罪怎样感到深深的懊悔。你自是自罪，但是你还是无法有能力摆脱自己不犯罪。有位太太，她就很生气，就对她的先生说，哎呀，现代的人哦，真是心肠很坏。昨天呢，我去买东西，竟然有人找给我一张假的钞票。先生就回应说，哎，在哪里？你让我看看一下。太太就说，我早把它买菜用掉了。还有一个10岁的孩子儿童，他经常偷东西，然后偷了有一天被发现，然后呢被邻居发现，告知他的父母。竟然他父母不但没有教训他的孩子，他还说偷东西又没有伤害人，有什么大碍？然后呢，而且呢，何必大惊小怪？他年纪还小，不懂事吗？何必小题大做呢？何必这么认真的看待呢？有一天，轮到别人家偷他们家的东西，结果呢，这对父母就对他的邻居说，你怎么教孩子的？偷人家东西，你要好好管教你的孩子，要不然将来他成为什么？大贼。你听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一个事实，这样的父母你会不会吐血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性的丑陋。别人家犯不可以，自己犯可以，定别人家的罪却不定自己的罪，为别人作恶感到生气，却不为自己的恶感到羞耻。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呢，人之初性什么？性本善，打屁股，性本恶。人之初根本不是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我们都有原罪，这就是人性。我们无法脱离罪，我们无法摆脱罪，我们对罪没有抗体。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当从别人的软弱身上看到自己罪人的身影，不要幸灾乐祸，不要落井下石，因为我们自己也不见得比别人好。相反的，当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别人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要为他感到什么？焦虑。 然后甚至扶持他，劝勉他，为他祷告。正如保罗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呢？我们一定要抱着这样的一个的心态，从别人软弱，别人的软弱看见自己的软弱，从别人的跌倒看见自己的责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有跌倒的时候，不要一直只是看见别人的软弱，别人的跌倒，而看不见自己的软弱。孔子说了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一个人天天说这个对那个不对的人是一个小人，一个天天对自己说我不对的人，这个人是君子。所以我们要发现我们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一个罪人，我们也常犯罪，只是自己不定自己的罪罢了。谁是没有罪呢？耶稣说谁是没有罪呢？但愿这一句话常常提醒你跟我，我们不要自以为意，原来我们也只不过是一个蒙的这个上帝恩典的罪人。第三点，耶稣拯救人脱离罪。当一个人，当众人一个一个都离开的时候，只剩下谁？耶稣一人的时候，还有那妇人愣在当中。请问耶稣做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第十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你想，当这妇人被抓到，被带到圣殿去的时候，在接受众人审讯的时候，他怕不怕？羞不是羞耻？羞耻。当他感到很羞耻，这么多人围观的时候，哎呀，我的脸都丢尽了，真的无脸见乡亲父老，对不对？加上这些宗教师、律法师说要按着摩西的律法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真的万万没想到，为享受一时的舒服的爱情，竟然就要这么快付出惨痛的代价。你们说值不值得？不值得。我想他也会很后悔。就当他在等待判决的时候，他心里在想，这次死定了，然后呢，我一定会被众人用石头活活的打死。没想到在等待的当儿，然后呢，耶稣却说出了这一句话，众人都不敢定他的罪，一个一个都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他和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虽然众人离开了，但他不因为认为自己已经安全了，没事了，太好了，我获救了，我自由了，我不用死了，因为最起码还有一个人还未做出判决，那个人就是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宁静的时刻，耶稣起身就问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我相信这时候他的心情是很紧张的，然后就好像在等待什么，哇， PSLE 欧水准成绩宣布的时候一样。妇人，你听好，你听好，我现在要正式宣布你的审讯的结果，那就是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对妇人来说简直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她就像死里逃生一样，有如获新生的感觉一样。这是一句宝贵恩典的话，也是因为这句话，我们今天才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你知道吗？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弟兄姐妹，所以呢，在当中呢，耶稣要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意思也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呢，他以义代替了不义，以无罪代替了有罪的，背负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到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若不是耶稣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刑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呢？这一切都是出乎上帝的恩典。恩典就是神爱那些不配得的人。恩典不是定罪，恩典是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了。而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定罪，律法不是帮助我们不要再犯罪。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了恩典。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恩典跟真理是从哪里？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被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呢，你要不被定罪，就要来信靠耶稣基督。你信了耶稣基督吗？领受他在基督里面给你的恩典吗？这恩典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得着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让我们得着这个恩典。有一个圣经学者叫摩法特，他说没有恩典就没有福音。我小时候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看不出是吗？逃学、打架、欺骗、作弊、顶嘴、离家、自杀，样样都来。大家还以为我是好人一个，外表长得斯斯文文，然后呢，人又长得不错，对不对？真的不错吧？然后呢，很难想象过去图穆斯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哎，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认同啊？是不是？我告诉你，人不可貌相，人不可貌相。那些长得斯斯文文的人又长得很帅，往往干的事情是一鸣惊人，然后呢令人咋舌。我告诉你，人如果不回到造物主的面前，我们就永远得不着满足。我很难想象，若今天我没有认识这位的造物主的时候，我到底会变成是如何的。肯定不是牧师，也许我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也许我是社会道德沦落者，也许我是精神忧郁者，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不会比现在就好就是了。感谢主的恩典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我很感谢神让我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从怨恨当中走了出来，让我从孤独当中跨越出来，让我不再自意自怜，然后让我开始变得很喜乐，也变得有安全感。如果不是这位恩典之主不轻看我，不排斥我，不拒绝我，不撇下我，不定我的罪，甚至愿意接纳我这个罪人，恐怕我今天不能够享有如此丰盛的生命，也不能够拥有如此美好的家庭。我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好的家庭，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我有四个很可爱的宝，他们都从小到大，他们没有叛逆过，也没有顶撞过我们。所以我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人问我，牧师你的孩子有没有叛逆顶撞你？我说哎，很对不起，我不能帮你，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因为我的孩子没有跟我顶撞过，四个孩子没有跟我顶撞过，然后呢，而且都很乖，很爱主，很敬虔，所以这是我美好的家庭。如果我没有上帝的恩典，我想我今天可能是已经死在过犯当中了，可能我已经不在世上了，因为我曾经自杀三次。然后呢，你们很难想象，人不可貌相，这就是我过去的我。弟兄姐妹，总结 只能说全然都是上帝的恩典。牵我世上尽悲寻回，瞎眼尽得看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何等不配的人今天能够蒙了恩，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因此求你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靠你的恩典来胜过我们所面对的诱惑跟挑战，还有罪恶，使我们能够靠主来得胜又得胜。天父，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若不是天父你的拯救赐下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来到你面前。因此我们不比他人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恳求天父你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看见别人的软弱，也能扶持他们，劝勉他们，使他们能够转向你，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愿主你继续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带着这一个恩典来给予众人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